好，今天我要继续为您播讲暗示之后蔡苏娟的故事。上回我说到苏娟病了，双喜无微不至地照顾她。当她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，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就是住在他们家的一位表弟得了伤寒，学校派人把他送回来。苏娟对伤寒这个病很敏感，因为她知道这是一种很容易夺走人性命的病。苏娟很想过去看她表弟，可是她自己也生病了。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有个声音催促她赶快过去向她表弟传福音，说不定那是她表弟这一生最后的机会了。
七小姐，您到哪儿去呀？大夫说要您好好的睡，好好休息，不可以随便出来，会着凉的呀。
双喜啊，快扶我，我的头好昏哦。
哎呀，小心小心，七小姐，您到底想上哪儿去呀？有什么事您吩咐我，我会替您跑腿的。
不行，我得自己去。双喜啊，咱们去看看表少爷好吗？
表少爷？哎呀，七小姐，看您这个样子怎么能去呢？等您好些再去看他不好吗？
不行啊，我现在就得去，我得去向他传福音，说不定这是他最后的机会，再不劝他信主恐怕就来不及了。
哦，
这下双喜不再拦阻苏娟了，他默默地扶着苏娟一步步地走向前院，向表少爷的房间。平常苏娟从自己的房间走到那儿顶多两三分钟，可是这时候苏娟每跨一步都觉得很吃力。双喜了解他为什么那么着急地去看他表弟。
唉，七小姐也真有爱心，自己病成这样了还顾念别人。也真的，表少爷的身体恐怕好不了，他还没信主，当然七小姐会这么着急。唉，希望七小姐的苦心没有白费。表少爷，表少爷，我们七小姐来看您呢。
表弟，
从踏进门的那一刻，苏娟的心就开始激动了。想不到一个多月没见面，表弟会变成这样。可怕的伤寒使表弟瘦得像皮包骨似的。当苏娟的表弟睁开双眼的时候，苏娟突然觉得她的眼眶很深很大，再也找不到往日那种调皮的神采了。
表少爷，您认得我们七小姐吗？
苏娟含着泪迫切地祈求让她表弟的神智能够清醒些，待会儿好听她要说的话。真的，幸亏苏娟早来，如果再耽搁几天，可能再也看不到人了。他表弟这时候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七表姐，我正在等你来。
苏娟愣了一下，等他？他的表弟正在等他？他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吗？苏娟很高兴，因为表弟总算还认得他。苏娟沉默了一会儿，就开门见山地说出来她抱病而来的目的。
表弟，你要不要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？你去过教会好多次了，我娘也常劝你，你一直都没有表明你信不信。
奇怪， 苏娟觉得自己说话好像越来越有劲儿了，怪不得双喜也惊奇地望着她。
七表姐，我要信，我要信耶稣。七表姐，请您，请您替我找一个牧师来，好吗？
你的意思是，要请牧师给你施洗吗？
嗯，我要受洗，我要跟你一样信耶稣。
好，表弟，我马上去找人请牧师来。双喜，双喜，你去找老高，叫他马上到颜料坊来去请牧师。快，
好，我就去。
七表姐，听小妹说，您病了。
也没什么大病了，只是受了一点凉，发烧啊。
您千万要小心啊，别像我。起先我也以为着了点凉，也不去注意，结果。
表弟，别难过了，若是耶稣肯的话，他会叫你很快好起来的。
不，我知道，好不了了。其实，我不该难过。不管能不能好，只要我信耶稣，向他认罪，耶稣一定不会丢弃我，是吗，七表姐？
嗯，是，表弟。耶稣永远不会丢弃我们的，在任何的情况，他都会跟我们在一起的。
我知道，您说过，耶稣能带我们走过死亡谷，对吗？
对，耶稣是好牧人，我们是他的小羊，他会带我们经过走死荫的幽谷，一路带领我们，直到到达天家。
天家，那一定是一个很美的地方。我读过圣经，圣经说那里很亮，有珍珠，有碧玉。
表弟，别说话了，休息一下吧，待会儿牧师来了还要问你几个问题呢。来，你的圣经在这儿，我念几处给你听听。圣经就在这儿，来，我念几处给你听听。约翰福音14:3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
牧师来了，苏娟的表弟如愿以偿地受了洗，送走了牧师，苏娟再也撑不住了。
双喜啊，
啊，是，
我很累了，你留下来伺候表少爷吧。
哦，
我要回去休息了。
那我先扶您回去吧。
嗯，不用，你在这里陪表少爷，我可以自个儿走。
好吧。七小姐，您小心呐。
双喜目送着苏娟柔弱的身影，莫名的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走回病人的床边。这时候，苏娟的表弟突然睁开眼睛，枯黄的脸出现一丝兴奋的微笑。
啊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好看啊。
啊，表少爷，表少爷，您说您看见什么了？
好美啊，好美啊。门怎么是关的？我要进去，我要进去。七姐， 我不能进去，为什么门是关的呢？
双喜这下了解病人的意思，他想说不定表少爷看见天门了，所以双喜很聪明地回答：
表少爷您放心，也许开门的时候还没到呢。
我要进去啊，门怎么还不打开呢？
亲爱的朋友，你想苏娟的表弟说那些话是一种幻觉引起的吗？不，他确实看到了平常的肉眼所不能看到的境界。苏娟的表弟病会好吗？他接受耶稣以后生命有怎样的改变呢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《暗示之后》蔡苏娟的故事，我们下回再会。